刘浩通给宝塔区公安分局手写的事情经过显示，其收到威胁短信后感觉是恶意敲诈，当即将该号码和信息转发给宝塔分局局长，向公安局报案，请公安局调查。11月4日，公安局告诉我，对方可能是犯罪团伙，希望我与他们周旋，配合侦查。次日晚上，刘浩通和朋友张军一起前往西安，和王浩伟面谈。关于张军的材料显示，双方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安市一家商务酒店内。王浩伟谎称，他的朋友有刘浩通的私生活视频，他为了帮助刘浩通，就把视频拷贝了一段。王浩伟还说，朋友有一个团队，手里掌握许多领导的私生活视频。张军问王浩伟如何解决此事。王浩伟回答说，朋友有一块田黄石，准备在上海拍卖，价值5000万。刘浩通将石头买下，事情就算解决了。刘浩通并没有见过石头实物，也没有见照片。当时他以数额太大，考虑一下为由，未与王浩伟达成一致意见。此后，他委托张军和王浩伟商谈此事。上述材料显示，双方最后一次见面是2014年11月7日。这次见面过后，双方还通过电话。直到2014年11月11日，王浩伟电话打不通了。张军向公安机关反映后，得知王浩伟等人已经被抓获。王浩伟和李国定的供述中也提到，协商多次没有结果后，刘浩通就报警了。另外，两人供述称，他们并没有任何石头，这只是一个幌子。王浩伟觉得直接要钱闹不好会成敲诈勒索，便想到让刘浩通高价买一块石头，以此勒索其钱财。他们原本准备商谈完毕后随便买一块石头给刘浩通。2014年11月10日，李国定、王猛、王浩伟、李国祥被警方抓获，另外一名涉案人员尚未逃跑中。2015年2月3日，延安市宝塔区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四人犯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敲诈勒索罪未遂。宝塔区人民法院认为，李国定、王浩伟伙同被告人王猛、李国祥尚未在逃，采用跟踪拍照、私自潜入他人私有住宅、秘密安装监控探头、非法窃取领导干部个人隐私，并以高价出售玉石为幌子，敲诈勒索被害人5000万元未果。四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四被告人敲诈勒索罪的罪名成立。其中，李国定与王浩伟提前预谋，并由李国定提供相关费用、开锁技术及安装拆卸设备技术，由王浩伟实施跟踪及索要财物。两名被告人在该起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属主犯。其两名被告人听从李国定和王浩伟的指挥和安排，起辅助次要作用，系从犯。法院提到，公诉机关指控四名被告人犯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及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因四人入侵他人住宅行为及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属于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同时触犯数罪，成立牵连犯，应当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则以重罪定罪量刑处罚，以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2015年2月26日，宝塔区法院作出判决，李国定、王浩伟获刑5年，王猛获刑2年，李国祥被判处拘役4个月。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此案当时未被公开审理，直到2018年11月21日，一名网友将视频截图曝光，此事才引起网友关注。除上述视频外，王浩伟手写的信件显示，他自述曾通过组织狱友跟踪拍照的办法抓住一些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并以此为把柄要些工程赚了些钱。短短一两年，我掌握了3个县处级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其中一个让我给工地供应水泥，我赚了几十万。查询发现，此事发生后李真并未受到处分，2017年5月16日仍以其 F 县某局副局长的身份到村镇扶贫。2018年12月3日下午4时30分，从女当事人所在的县纪委办公室获悉， 纪委发现网传视频后，已对视频中的女当事人展开调查。至于刘浩通， W 县官网上对他的报道截至2014年12月1日，如今他不再担任 W 县县委书记，但后续的任职网上并无相关消息。据西安当地媒体报道，2016年12月9日下午，陕西省第12届委员会第14全体会议在西安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停止某某某等两人执行党代表职务的决议。2018年12月3日，致电刘浩通，对于此事他并没有做出过多回应，只是说视频信息再次曝光后，他因此而生病，正在住院。